大家晚安。刚才詹牧师在一开始领会的时候提到，今天教会一整天有非常这个多的活动，一方面是维修部陈进南弟兄带着一些弟兄姐妹种树，另外一方面今天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教育日，也就是针对教会的教育事工来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把握许多受教育的机会，参与主日学或者是周三的圣经课程，这个若歌圣经班等等，并且也鼓励有服事的弟兄姐妹能够继续的认真的投入这个服事，也鼓励弟兄姐妹若是有负担能够投入教育事工的侍奉，不论是儿童、青少年、成人等等。今天大概有将近250位左右的弟兄姐妹来参加，有 Doctor 两位都是 Doctor 夫妻，Janet 跟 Doral Dales 他们两位一对夫妇来负责一整天的信息跟专题。为什么教会要特别的来推动教育的事工？现在圣经这么的普遍，这么的容易得着，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应该自己去看啊，应该鼓励弟兄姐妹读经就好了，为什么要鼓励弟兄姐妹参与教育的侍奉并且受教育？各位如果到若歌教会的 Lost and Found 遗失的地方去看，最多的就是圣经，而且五花八门各样都有， Quest Study Bible 圣经追寻版本，NIV Study Bible 新国际这个研读本， Men's Study Bible 男人的研读本， Women's Study Bible 女人的研读本，青少年的研读本， Picture Bible 各式各样的圣经多得不得了。不但如此，参考书也多得不得了，到处都是圣经词典，到处都是解经书。以前买一套解经书就要把书架压断了，现在根本不需要，一张小小的 CD 全部都在上面了。那为什么我们要推动教育的事工？今天晚上因为是教育日，所以礼拜六礼拜天整个信息都是谈论有关神的话这个题目，我就想借着今天这一段经文来看到底神的话有什么特色，究竟耶和华的话语有什么特性，有什么特色。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在撒母耳还是一个童子，还是一个十六七岁以前的童子长大的那个阶段，他的母亲把他奉献到耶和华的殿中，在那一些日子，在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稀少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为 highly valued， 被视为价值非常高的。中国人说物以稀为贵，所以这个字又有昂贵的意思又有稀少的意思，是很合适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予取予求，随着人自己的意思，想要就有，不想要就可以摆在一边。神的话从来就不是这样子的，好像人开自来水一样，我要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我不想要的时候就把它关掉。神的话从来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在从此撒母耳长大的那段时间，撒母耳记的作者用一种哀叹的语气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事实上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北国以色列亡国前的最后的一两位先知，在第八章第十一节阿摩斯这样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如果我们从中文圣经这样子的句子来看的话，好像说饥荒临到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刑罚他们，惩罚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 但是事实上原来这个原文的句子可以有另外一个翻译， NIV 的英文的翻译就是这样翻的， Not a famine of food or a thirst for water， 并不是食物的饥荒，也不是水的干渴跟缺乏， But a famine of hearing the words of the Lord， 倒是乃是听不到神的话的饥荒。有一天以色列人连听到神的话的机会都没有了。这个翻译其实是更贴切的，因为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人不肯听耶和华的话，不把耶和华的话当一回事，连有到了一天，有一天连听到一句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再也没有祭司，再也没有君王，再也没有先知。不但以色列人要被拆到远远的地方去，亚述要把他们打散，而且亚述还要把许许多多外邦的人迁移到撒玛利亚，迁移到北国以色列的领土里面去，好像要把耶和华的信仰，对耶和华的敬拜完全从这个地上除掉。阿摩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因为不听神的话，有一天神的刑罚临到的时候，连听到一句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神的话是宝贵的，是珍贵的。第三章第一节，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话稀少，跟是这是一个相对比。第三章第二节，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其实那里面可以说是一夜，有一天晚上一夜。第三章第二节之后的一个转机，第三章第一节说不常有末世，第三章第二节之后情况转变了。十九节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二十节，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整个情况的对比，而这些转变，这个转机，全然是因为耶和华的恩典才赐给，再一次的赐给以色列神的百姓，全然是出于耶和华的主动来改变这个情况，不是任何人的努力，不是任何人的作为把这个情况扭转过来的。整个事情的转机全然在神的手中。这件事情第三章第一节之前跟第三章第二节之后的差别的这个的转机，全然在于神主动的呼召撒母耳，漠视撒母耳，兴起撒母耳。而这一个被兴起的童子撒母耳，也是神怜悯他的母亲哈拿不能够生育，在耶和华的殿中祷告。这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二章两章就是要讲这件事情，是因为神怜悯这个女子而赐给她一个儿子。所以神的话是宝贵的，是神白白的恩典赐给人的，但是它是宝贵的，它并不是人随着自己的意思想要就有，不想要就可以丢在一边。神活泼的道是宝贵的。不但如此，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看见，神的话不但是宝贵的，而且神的话是需要合适的人来传递来讲说的。兴起撒母耳是因为以利已经不合适传递神的话了，以利已经不再是一个合适来传讲神的话的人了。而以利之所以不合适的原因，我们唯一看到的是因为他的两个儿子管教不当。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然后十三节到十七节就描述这两个儿子是怎么样的恶劣。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纸油以前， 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以利一生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过半，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就是他这个两个儿子的恶行，这两个儿子管教不当。这个事件常常被用来作为一个父母教养儿女的一个负面的例证，也用来说明一个人不论自己看起来多么的敬虔，不论一个人看起来在神的家中占着多么重要的领导的责任，不论他多么的尽责，若是教养儿女失败的话，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失败的人，因为教养儿女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责任。这段事件常常用来做这样子的教导。在这里我想稍微岔开一下话题，解说一下对于神职人员的家人，对于在教会中具有领导地位的人，他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儿女的要求，我们要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把神职人员的儿女放在显微镜底下，鸡蛋里面硬是要找骨头，一点点的小毛病就把它放大夸张的挑剔，造成闲言闲语，到处在那里造谣生事，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是明明看到神职人员或者是教会里面带领责任的人，他们的儿女已经非常不像样了，不是一般的毛病，不是一般的顽皮，而是非常的不像样了，却不去讲，也不管，也不提，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道理，是什么样的心情，是为了顾人情呢，是为了不好意思呢，是为了不愿意得罪人呢，不晓得是为什么。明明知道他已经非常不像样了，不去讲，有些时候会告诉别人，但是具备最具体资料最具体资讯的人，有客观资讯的人不去讲，这是另外一个极端。我曾经听到 Pastor Tim Keller， 他是纽约市一个非常成功的教会 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 Redeemer 这个教会的牧师，他曾经在所谓的教牧同工 Pastoral Conference 里面讲过一个有关他自己儿女的信息，我觉得非常的平衡。他提到他曾经在某一个教会牧会，这是 Redeemer 这个教会之前牧会一段时间，因为主的呼召要他到纽约市来执堂，他要离开那个教会。在离开之前，当然弟兄姐妹会开一些欢送会，也会提到一些这个牧师在他们当中过去这么多年的年岁许多的回忆，其中就有主日学的老师就讲到说，我们看到 Pastor Keller 在我们这里面长大，看到他的孩子在我们这里长大，我还记得他的儿子在我的班上有好几次我管教他，我因为他不听话，当然他们管教的方式有各种不同，像我们教会的主日学有所谓的 time out， 就是会把一个小孩子带到一个角落去，叫他坐在那个板凳上不参与任何的课程。我是因为没有教什么主日学，所以不晓得现在有没有其他的管教的方式。这个 Pastor Keller 一听之后心里面有一点点担心，当时笑笑嘻嘻的过了之后，过一会儿他就去问这个主日学老师，他说，为什么我的儿子在班上被罚你从来没有告诉我？这老师就笑笑说， Pastor Keller 你不用担心，你的儿子这种顽皮只不过是一般男孩子那种好动那种顽皮， Nothing serious， 而且每次我们管教他的时候他都听，放心，没有更严重的事情。如果有更严重的，如果他认为他是这个教会的牧师的孩子不听我们讲，我们一定会告诉你的。这是一个非常平衡的态度。 对于在教会里面带领责任的人对他们的儿女非常平衡的态度。他们的缺失若只是一般的人那样子这种顽皮这种孩子成长的过程的事情，不必把它放在显微镜下放大。但是若是这样子的孩子长大到某一个阶段非常的嚣张，仗着自己父母在教会里面的地位非常的过分的话，我们要避免另外一个极端。而我们在这里所看到以色列的会众显然有将以利儿子的行为告诉以利，这是第二章的22节。第二章22节这样说，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可见以色列的会众有将这两个儿子的行为告诉以利，但是两个儿子的行为越来越坏。从刚才我们读的第13节到第17节，抢着要吃献祭的时候那些肉，那些肉祭司是可以吃的，那些肉祭司 is entitled to eat， 祭司有权利，那是祭司的那一份。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拿着3尺的叉子插在那里，插了多少就捞上来，而且他们很显然懂得 barbecue 的诀窍， barbecue 要成功的时候那个油绝对要留在肉上面，所以他们不愿意用水煮过。又为什么用水煮过？很可能因为以色列人受一个命令不可以吃带着血的东西，所以水可以把那个血在煮的时候可以把血从这个肉里面把它洗出来吸出来，但是吸出这个血的时候也把那油脂也洗掉了。年轻的时候只是贪肉吃，越来越嚣张，越来越变本加厉，到后来跟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行淫乱的事情。以利大概也曾经劝说过责备过，但没有用，变本加厉。以利在管教儿子的这个最基本的事情上失职，使得他不再是一个合适的人来传递神的话。所以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各位弟兄姐妹，神为什么这样子苛刻呢？两个儿子天性不好，怎么都能够怪以利呢？难道上帝不懂得儿童心理学吗？难道上帝不懂得有些小孩子就是所谓的 strong will child， 甚至于连累到整个以色列呢？儿女管教不好，难道真的都能够这样怪父母吗？我们有时候不是也听过有些父母会这样说吗？哎，我那个孩子你不知道啊，你们家那个可好了，我们家那个你不晓得 strong will，我实在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些时候儿童心理学所发掘的一些现象也被我们当成很多的借口。今天我们听说 strong will 这个字，哎呀，我们听了就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儿女再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说 strong will child。 就像今天早上这个 Jenna Dale 说，这个学习有三种方法，一种是用眼睛能够学习吸收到他所学习的大部分，一种是听的，一种是叫做他这个叫做 kinesthetic， 就是这个孩子一定要去摸要动要感觉。哇，我在想这可好了，将来我们的孩子要是在那边不听课，在那边讲课不好好听，你一讲他就说什么 I'm a kinesthetic child。为什么真的都能够怪以利吗？难道上帝不晓得每一个人生下来有每一个个性吗？甚至于连累到整个以色列呢？耶和华发怒，为什么不直接去对付这两个孩子而连累以色列，连话都不跟以色列讲了，话都不说了？神怎么跟人一样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呢？哎呀，也难怪圣经上每次讲到神用代名词的时候都用男性 he， 因为男人气得不说话，女人气得怎么样，话就不停，对不对？我们说哎呀，我们家这个老公 在公司里不知道吃了什么憋了，回到家里来一句话都不讲，气的跟他说什么他都不讲话。上帝怎么也这个样子呢？不说话了呢？这个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要了解这里所说不常有末世，不常有启示，这是什么意思？第三章第一节这里不常有末世的这个字，跟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的前半节里面的那有里面用的一句用的一个字是完全的一个字。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的前半节，弟兄姐妹应该有一点熟悉，我念前半句，你们接下半句。没有异象，民就放肆。那个没有异象，这个异象那个字跟这里面所说的末世是同一个字。事实上，新国际版英文的翻译把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说， In those days the word of the Lord was rare， 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话语稀少， There were not many visions， 不常有异象。但是你对这个字的认识要进一步的去看，因为在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的前半节，中文的圣经虽然直接的翻译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所以我们今天一天到晚就讲异象，教会什么都要有异象，宣道部也要异象，敬拜组也要异象，教育组也要异象，大家都要异象。但是这个异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的前半句，你如果看中文圣经小字的话，也有这样的翻译，没有末世民就放肆。但这是什么意思？你继续读二十九章十八节的下半节，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换句话讲，跟末世相对的是律法。前半句说没有末世民就放肆，下半句说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跟末世相对的是律法，跟没有末世相对的是遵守律法。换句话讲，在这里我们从这里看到，并不是神耶和华气得不想讲话了。末世的意思并不是说神不愿意再把启示赐给以色列人，末世是跟律法有关系的。所以末世的意义，从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末世的意义，是有一些合适的人能够把神的道，能够把神的律法能够解说应用在他那个时代的神子民的身上，这是末世的意思。当撒母耳的时代，当以利的时代，摩西五经是不是已经写下来了？我们并没有百分之百的客观证据说有，因为我们并没有那么古老的摩西五经的手抄本，完全没有，我们没有百分之百客观的证据。但是从摩西五经的内容，特别是申命记后面的内容，我们大概可以做一个非常有把握的判断，在撒母耳的时代，在士师记的时代，已经有摩西五经写下来了。就算没有，口传的这个 tradition 也一定已经存在了。而以利，而神的话语的出口的这些人的责任，就是把神在摩西五经里面已经对摩西启示的律法，把那些话，把那些律法来解说，来应用在当时以色列人的身上，来应用在当时以色列人的生活的身上。他们如何处理他们的金钱，他们如何处理他们的男女关系，他们处理他们的家庭关系，他们如何的来对神有什么样的态度，他们对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从摩西五经里面。而现今神的话就是把摩西五经里面的律法能解释应用在当时以色列的人身上。如果我们去看旧约所谓的先知书，何西阿、阿摩斯、以赛亚、以西结这些先知书，各位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所谓这些先知的预言，它的内容将近80%是把以色列当时先知眼中所看见的光景，跟摩西五经律法里面所表示出来应当有的样式，做一个强烈的对比，严厉的谴责。这是预言最多的内容，剩下的大概20%才是提到未来的事情，才是提到说以色列人啊，犹大啊，看看你现在的光景，你跟神呼召我们说的样子怎么已经差成这个样子了，若再不悔改，亚述要兴起，若再不悔改，巴比伦要兴起。就连未来的事情都仍然是 conditional upon Israel's response， 就连未来的事情都仍然要看以色列的回应来决定。当然对于弥赛亚的显现，那是一个没有任何条件式的预言，但是其他所有以色列人的命运都是建立在他们对于先知所说的话的回应。 Hayden Robinson 这一个教了大概有将近50年讲道学的教授，曾经担任3个神学院的讲道教授，达拉斯、Denver 跟 Gordon Conwell， 他写的那本书 Biblical Preaching 已经是任何基督徒都知道，念念神学的基督徒都知道是一本 classic。 Robinson 他这样子定义讲道，他说讲道就是传道的人在仔细的研读一段经文，仔细的研读那段经文，来发掘那段经文里面最核心的意义，然后传道人把那个意义应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礼拜天那个传道人站起来把那段经文讲给会众听，应用在会众的身上。 Biblical Preaching 这本书里面讲到怎么讲到，用讲到许多非常实际的方法，但是 Robinson 花非常重的心血来呼召传道人一件事情，你读这段经文发觉了它的中心的意义，先把这个意思应用在你自己的身上，在礼拜天站起来之前，在礼拜六站起来之前，先把这个意义应用在你的身上，然后你再开口。以利没有把神的道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就失去了能力做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不是耶和华气得说不出话来，是耶和华设立的仆人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里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在主观的意识上，以利已经没有无愧的良心讲话了。各位，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并不是要求他跟他的家人做完美的人，然而呢，显明的过犯他不去对付，在主观的意识上或许他已经没有无愧的良心了。另外一个可能是在客观上，会众怎么会听这样的一个人讲任何的信息？就算以利扯着他的老脸，有谁会听？有谁愿意听？有哪一个会众在那里听的时候不会去想，这样子的人，有这样子儿子的人，他凭什么来讲我生活应该怎么样过？有这样子儿子的人，他凭什么做我的牧师？有这样子儿女的人，他凭什么做我的长老？有这样儿女的人，他凭什么做我们教会的执事？以利没有把神的道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上帝并不是没有给他机会，这一整件事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为什么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因为神的长久忍耐，几次的警告他都没有听。第三章十三节，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或许人的儿女教养到某一个阶段，个性已经形成了，但是还是有一些行动是以利可以采取的。他可以停止自己儿子祭司的职分，他可以当众的宣布他的两个儿子的羞耻，停止他们祭司的职分。但是以利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他没有禁止自己的儿子。神的话是宝贵的，神的话是必须有合适的人来传递来传讲的。从以利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神的话是我们必须顺服的。以利必须顺服神的话，他或是顺服那个警告，适时的采取行动，或者是让那些警告的话语终于成就在他跟他儿子的身上。不但如此，我们也看到神兴起那新的人也是这样子的要求。因为撒母耳这个童子，他第一次说话是定他的老师的罪，他第一次说话是定一个眼目昏花看不清楚的老人的罪，宣布再也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了。 This is it. This is the verdict. 这是最后的宣布了。三章十一节到十四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色列家所说的话，到的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听见的人都必耳鸣， Make everyone's ear tingle， 这一个特别的用语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总是伴随着一个非常特殊的、非常严厉的最后宣布的刑罚。我们今天不去翻那些经节，你们有兴趣回去自己看列王记下二十一章十二节，耶利米书十九章第三节，让听见的人耳鸣。一个年幼的童子对一个对他有恩的老人说这样子严厉的话，我相信撒母耳的母亲会告诉撒母耳，他在神的殿中祷告的时候，以利曾经跟哈拿说过，你平平安的回去吧，愿耶和华祝福你。我相信哈拿当他生了这个孩子的时候，一定有告诉自己的儿子。以利也是一个在这件事情上被神使用施恩与他们家的人。一个年幼的童子像一个对他有恩的老人说这么严厉的话，一个还不到十六七岁的孩子对一个眼目昏花的老人说这样子的话，这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撒母耳必须顺服。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世告诉以利，导致以利自己所说的话 made things a lot easier。 如果你自己去读的话，以利把撒母耳叫来说，我儿撒母耳啊，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 That makes things a lot easier。 我不晓得以利为什么讲这样的话，或许他心里面还有相当的盼望，恩典说不定还够用，说不定还有恩典的时候。没有想到借着这个童子的口中， The final verdict was given， 最后的话终于说出来了。而神也是信实的，神的话是可靠的。撒母耳记长大了第十九节，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让我们认识到神的话是宝贵的，它不是我们随着自己意思予取予求，像自来水一样，我想要的时候打开就来了，我不想要的时候关掉就没了。神的话是需要合适的人来传递的，神的话是我们必须顺服的。好几年前，有一对年轻的男女来找我要婚姻辅导，他们其实已经结婚了，公证结婚了，但是他们希望有一个牧师祝福，因为他们的婚礼没有那个牧师的祝福就好像少了一样东西，而且他们也没有牧师在他们面前按手在他们身上照相，所以他们要做这些动作。他们也偶然到这个教会来崇拜，事实上那个年轻的姐妹是在这个教会受洗的。我说，既然你们很清楚知道我不是给你们主持婚礼，虽然你们已经结婚了，我愿意提供5次到6次的辅导，就像我提供给任何要结婚的男女一样，就用礼拜天的下午的时间，大概一共花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因为不是每一个礼拜都有机会给他们辅导，有些时候礼拜天下午要开会。我告诉他们进度，告诉他们一共几次，最后一次谈完要结束了，那个姐妹红着眼睛说，她说，我晓得我们这个辅导已经正式结束了，可不可以继续下去？我说，什么叫继续下去？我可不可以礼拜天下午都来跟你谈？因为每次跟你谈完之后，那一周日子就好过一点，没有跟你谈的那一周，我们日子就过不下去。在跟他们谈的这5、6次里面，其中有1、2次在辅导在谈的过程中，这个年轻的姐妹哭了。各位，我告诉你哈，我的婚前辅导是非常的枯燥，至少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枯燥，因为做了太多次了，我没有讲任何感人的内容跟见证，我只有在第一二对我证婚的新人里，我偶尔提到我跟美玲的见证，过了那1、2对之后我就不再提了。我讲的东西非常简单，创世纪1章，创世纪2章，创世纪3章，我讲以弗所书，讲以弗所书5章那里，我讲箴言，我讲雅各书，我讲人嘴巴所说的话，我讲马拉基书谈到金钱的问题。我自己有时候觉得辅导都已经非常的 boring 了。为什么他哭？因为我翻给他们看的是神的话，神的话有约束人的作用，神的话光照人的心，神的话更正我们的思想，更正我们的意识，神的话让我们看见我们原来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世俗的意念，是走在一个死亡的道路上。但是我没有答应他，我没有答应他，并不是因为要维持张宏是一个很严厉的牧师的这个 reputation， 因为人对于神的话语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没有答应他，也不是因为士师记17章，你们自己回去看，那里是一个 living priest， 那是一个自己一家人养的一个祭司。 I am not a living priest， 也不是因为那个，因为人对神的话必须有正确的态度。我当时还没有仔细的研读过今天这段经文，如果有的话，我可以保证你，我那天就会把这段经文讲给他听。但是我已经有了一个约略的概念，所以我告诉这一对年轻人，我说我没有时间，我劝你们来正常的聚会，我劝你们不要像现在这样，你告诉我的一两个月来一次。这位年轻的姐妹说，可是我们有时候来听到没有那么实际呀，并没有关系到我的生活啊，并不是我想听的啊，并不是每一个主日都像你这样讲这些东西啊，讲得这么实际。 That's exactly the point， 各位弟兄姐妹， That's exactly the point， 这正是关键所在之地。这里年轻人以为神的话像自来水一样，予取予求，方便的就要，有用的就收，不方便的就丢在一边。今天讲到没有感动，根本不是我关心的事情，就不需要听。 That's exactly the point。 我并不是不愿意再花我的时间给他们，而是我很清楚的在这一对年轻的男女身上看见，他们没有办法从神的话里面吸取到这些宝贵，因为他们不晓得神的话是宝贵的，他们不晓得神的话是应当珍惜的，他们不晓得神的话是必须顺服的。他们现在很久很久已经不在这个教会了。各位弟兄姐妹，神的话是宝贵的，不是我们凭自己的意思予取予求，神的话需要有合适的人来传递，神的话是我们必须顺服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许许多多的人都曾经经历过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早就已经越过那悬崖最后的那一段往下坠落了。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过去的年岁里你的话修正我们，你的话像那悬崖上的栏杆一样拦住了我们，没有让我们滑向死亡的线。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是活泼的，你的话语是宝贵的，你的话语是赐人生命的，你的话语是滋润我们的。我们也恳求您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从心灵的深处来珍惜你的话语，来爱慕你的话语，全面的来爱慕你的话语，而不是东挑西拣的按照我们的方便来选择，能够全面的来顺服你的话语，免得我们像以利一样，那一个老迈的人在他听到最后的话语的时候，他唯一能够说的是耶和华的话语是好的，按照他的意思成就吧。主啊，我们真的不晓得一个老年人说出那样子的话的时候是何等的心情。我们恳求您让我们这里面的人能够从心灵的深处珍惜你的话语，顺服你全面的话语。我们也恳求你恩待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中兴起那合适传你话语的人来，按照你的旨意应当废去的就废掉，然而求你兴起的人来，求你来保守。主啊，不只是一群懂得来查圣经词典的人，不只是一群能够去翻解经书的人，不懂的是一群能够半解不同的来看那些希伯来文，看那些希腊文的人，而是乐意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深深的对付我们的人，然后再让这样的人在主日学，在主日的讲道站起来，把你的话语应用在你所爱的子民的身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